要自身先前，指引我向前。一生一切是我，不再尽相恋。荣耀自身显现，念若世间。有波中有盼望，不破心走数天。哦，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见，一无所显，为显荣耀的基督。何等喜乐，何等喜乐，我们能够一无所有，一无所见，一无所顾，回顾他在的权益。
很感谢弟兄姊妹啊，晚上这样的时间来陪我们啊。那我是觉得走基督徒啊，做基督徒啊，走主的道路，我是觉得真是最有福的一件事，就是说不孤单，有好多的弟兄姊妹陪伴着我们啊，我觉得这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但我们有主是蒙福的，但是我觉得有弟兄姊妹更是让我们经历到，哇，原来神的祝福是这么的大。那昨天也在一个地方哈，跟一些的弟兄姊妹相聚。那邢家后来就跟我讲的，哎呀，这个祝融的时候呢，不要讲道，他是我最好的帮助。啊，那你知道我们这个全间服侍久的，我们都会有个瘾呢。就是喜欢讲道啊，但是呢可能大概也会讲一点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说最宝贵的是说，在这一路上啊，我就在想说，或许我们可以分享一点我们这一路，从我们开始学习服侍主，怎么主向我们来显现。我是86年啊，86年得救的。我想说在座很多人，虽然很多人对我很熟悉了啊，我知道很多人的名字，有些人的名字我叫不他出来，有些人的名字我大概都没有问过，但是叫我很喜乐哈，就是克里夫兰教会。我觉得说，你看有很熟悉的，有还不太熟悉的，有些完全不认识的，表示这个教会很健康啊。但是我要想要讲的哈，是我自己的故事。那我86年得救完了之后，87年在一次的聚会的当中，我很受感动。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全心服侍你。那聚完会了之后，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席家也在那个聚会里面，他跟我一样受感动啊。但是呢，感动完了之后，我们聚完会了，我离开会所的门之后，就说啊，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就开始溜了啊，然后溜了11年的时间啊，87年。一直到98年，神才把我抓回来。但是这个过程的当中，我觉得说神很信实，神真的记得我的奉献啊，我会忘了，我会不太敢看见那个东西。所以啊，我有一段的时间很怕听到的三个字就是全时间，哇，就里面就会揪一下。哎呀，曾经可能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许愿过的啊，但是觉得好像自己不够，自己不能啊，好像就好像退下来了。但是很宝贝的是，好像主知道，而且呢主纪念啊。那个常常有时候朱弟兄讲，然后说，哎呀，你们年轻人讲说我爱主都是假的了啊。然后我说阿门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常常会补一句话再说呢，但是神会把它做成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不大清楚我们在如何奉献的，但是主知道，而且主知道如何来成全以及成就他啊。那98年，我在说96年，我拿到博士之后就到辛辛那提，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认识朱弟兄。虽然以前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呢完全不认识他啊。那一直到98年，我有96年，我们在辛辛那提才开始参加特会啊，这之类的，哎，参加过，也真的也参加过一周的训练，所以才认识朱弟兄啊。我还记得我在那边挣扎说，到底愿不愿意来参加这个追求的时候，那弟兄们 在新西那里那时候的弟兄们都很鼓励我，但怎么样的鼓励我呢？我就说，某某弟兄，你觉得我去参加十个月追求好不好？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好。那就他们都说呢，你去找朱弟兄交通交通啊。然后呢，好，我就找了一个特会，那个朱弟兄的题目叫做我的一生啊。然后呢，我听完呢，我就回去了。那弟兄就很，他们是很关心我们的，就跑来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找朱弟兄交通？我说没有。你为什么不找朱弟兄交通？我说其实我想问的问题，你说别人去私下去找朱弟兄交通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啊，但是呢，我说我的问题呢，其实朱弟兄已经用了好几堂的信息来跟我讲了啊。那大概是那一次的这个特会完之后啊，我就决定了，我盼望我能够参加追求，当然呢还得呢经过某人的同意啊，国内的话就要经过领导同意啊。这个学的还不错吧哈。啊，但是呢他第一次的反应呢，或者他等一下可以详细再讲，就说不可能啊。那我自己也学习，那我也不会要有任何的要求，然后我就自己在神面神，你如果要我，我已经跟你说主我愿意了，那你如果要开路的话，那你自己来做吧啊。然后他自己他那边后来慢慢的他就愿意了，我们就才能来参加追求。那是98年，我还记得应该是9月，在这个 Labor Day 的时候，我开的车就从那边过来啊，然后就开始了追求。然后我分享一下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一些的事情，到现在我还是很有深刻的印象啊。发生过几件事情，我相信呢这个对于弟兄姊妹我们在过教会生活都值得来学习的。我一开始来看每一位的弟兄，那时候几位弟兄带我们啊，叶弟兄带领整个的团队，那个叶玉帝弟兄啊，然后那个朱宏硕弟兄是带主的，然后呢还有很多一些的弟兄，那时候主要的哈，在我来的时候上次住在二会所，住在 case 那一边啊，然后呢立群弟兄也服侍我啊，所以几位弟兄来带来服侍。然后我看每一位参加追求的弟兄都是好属灵哦，每一位弟兄姊妹我都觉得好好哦呀。然后呢可是过了3个月之后，奇怪了，眼睛又开始明亮了啊，好像吃了说什么果子一样啊，就开始明亮了。哎，这个弟兄会的我也会了嘛，就这个弟兄看起来他，我以为他很了不起，其实也没什么样嘛啊。那我就突然我就警觉，在神的面前我真的很警觉，哎，奇怪，这些思想什么时候跑到我里面去的？哎，我真的是很讶异啊。我之前第一眼看到这些弟兄，我就觉得这么好的弟兄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我很感谢主给我这样子的经历啊。然后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在那时候我们在二会所服侍啊，因为那我们有那时候有3个全世界的，如果把我也算作全世界的弟兄，因为那时候我实际上算是在追求了，不算全世界啊。如果伯也把我也算进去的话，我是3个弟兄在那边服侍一个小孩。我们从一开始大概10个吧，十几个啊，你看3个加就6个人嘛啊，再加上了其他的人十几个人，那很少很少。但是呢我们到最兴旺的时候我们有30多个人聚会啊，这真的大概2个月3个月的时间而已。但是问题是就来了，这个弟兄他讲的真理不对嘛啊，那个弟兄那个哎呀这个不够严谨啊，就很多的问题。那立群弟兄服侍很简单，你们吵哈，好，你们就分开吧，你们就每一个人带一个小牌吧，分分好。结果我还记得我跟喜佳在我们第一次分开的那个小牌聚会，你看我们有几个人聚会啊，只有我跟我姊妹加上一个姊妹3个人聚会。哇，那真的是功课学得很深啊啊！我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比他们好多了耶啊，我觉得我比他们会讲，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又一表人才应该是吸引比较多人的啊，没有想到哎怎么就一个姊妹跟着我们啊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功课学得很深刻啊，我就开始在主人面前就问了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那我就开始气了嘛，因为又有一些的弟兄在我后面背后说，哎呀，王玉莲弟兄哪里哪里不好，那我就很气啊，这么好的弟兄，对不对？那么什么什么有眼无珠啊啊，那我在很生气的过程当中啊，我跟主交通，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秘诀啊。我就跟主教，我还记得我在那个客厅里面，我就这样走了一个晚上啊，就这样来来回回走了一个晚上，我就跟主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你看那些的弟兄这副样子，他们还是全时间服侍主的呀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那个交通的过程当中，主就给我一句话，我可以这么来说，我今天服侍主到现在，全天服侍主到是根据那一句话，是很大的一个根基。你要是什么话吗？主说，你看那些弟兄不好，那你自己全时间来服侍我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生活有没有这样感觉过？我讲，我非常的爱克利夫兰教会啊，我非常爱克利夫兰教会。可是我相信克利夫兰教会哪有完全的啊？哪有可能完全的？没有啊啊！虽然啊，你可能跟什么什么教会比起来，感谢主啊，很温暖啊，对不对？哦，很兴旺。但是我知道绝对不会是完全的啊。可是你有没有种感觉，在这种过程的当中，当你看到很多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主向你说话？那你可不可以来补足那个的漏洞？那你可以把你自己奉献给我，让主来使用。我知道，我对我来讲，这是我教过教会生活的秘诀。在教会生活，尤其是久了，不要说眼睛明亮了，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呢，闭着眼睛，我们都知道说教会缺在哪里。你知道，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早期50年前、100年前，那时候一般人受教育的机会不多，所以你要来看清楚一件事情，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所受的教育不多嘛。可是今天教育多普遍，知识多么的广阔，对不对？每一个人 internet 上一下，哇，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了。但是呢，知识多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我知道很多，但是呢，不见得我能够做，我不见得我能够做啊。所以呢，我在那次的跟主的交通里面，我觉得说我整个愿意来服侍主的那个根基就奠定在那一次跟主的交通里面。我跟主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那个弟兄这么差劲？主耶稣就跟我问了我了，那你愿不愿意来服侍我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奉献。从那个时候开始说，主，我愿意，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来带领。我相信到最后，其实我也服侍过好几个的教会了，我知道我以前都一直觉得我在别人眼前应该都是完美的，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我的啊。所以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朱弟兄远远的警告我，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啊。可是很感谢主哈，这不知道现在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说我好但是我很感谢主，我知道说主，我只是很简单的把我自己摆在你的手中啊，我盼望我所从所领受的那些东西可以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就是这么的简单啊。那我知道我有的东西是还缺很多，所以我需要很多其他的弟兄来补足我所缺的啊。这个是在我在教会生活当中一开始所学习的。你要不要接上来？
那时候记得玉玲她跟她跟学校村长也是好朋友，然后之后呢，我就问她说：“哇，玉玲你会干嘛？”然后我就很记得那时候里面就有跟说会去什么学，那我就觉得那一定是我听错了。然后呢，我就赶快把这个念头赶快摆到一边去，觉得这个念头非常的危险。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有这件事情，然后就马上那天呢，或者是隔一天，就接到一个姊妹电话，她就跟我说啊，有什么服事啊，这个、啊、那个。哦、oh, ，by the way， 接下来呢，这个9月份，朱弟兄有一个10个月的追求，我觉得呢，你跟你弟兄可以考虑去参加。哇，我那时候一听，心里一凉，我就知道这是主，那不是我自己想的。那我还记得那时候玉玲就跟我说啊，要考虑要去 要来参加追求，那我就觉得我很不愿意，因为在教会生活已经很久了，我很知道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说不可能。然后呢就破了，
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然后呢我就赶快把这件事情努力的把它摆到一边去，但是我知道说那个弟兄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是很不愿意去全时间的，但是呢如果这件事真的是你的意思的话，求你来改变我的心意。然后我跟主做了这个简单的祷告之后，我就不再去想这件事情。然后之后我们就去参加了那个刚刚玉林说的那个我的一生，然后呢在那个特会当中，我就觉得朱弟兄似乎就一直都在跟我说话，就从头到尾就说，你的一生你要过什么样的一生呢？就要这样混吃等死烂活着吗？然后我就哎呀，主啊，经过那个那次特会之后，我回头再来想要参加全时间追求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像就没有像之前心里那么抗拒了。我就觉得说，主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心意。可是那时候我的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1岁，就是也还蛮小的，而且我很害怕全时间要常常搬家，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说，要去参加翠姐就又要搬一次家，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啊，那以后就要过着漂泊的人生，我心里就有点。就是又起了一个疙瘩，就在那边琢磨的时候，就有一个年长师母，她突然间打电话给我，她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我，她这一生就打过那么一次电话给我，她说啊，我听说你们有考虑要参加追求，我在想你或许会担心你这个家庭以后会不太稳定，但是呢，你不用担心，只要呢你跟你的弟兄两个呢有一个很稳固的家庭，那你的女儿的那个安全感就会很有安全感，他们就不会觉得这样子四处飘荡不定。哎呀，就是说就很多的事情，当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主就跟我说话了，那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借口了，我就只好就说，不是只好啦，就也算是欣然的就来参加10个月的追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个二会所那个 Coventry 那个地方是一个很 busy 的 street， 那边租了一个 apartment， 那时候看的时候，刚看房子的时候是很好，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餐厅，可以小排聚会，然后挤40个人都没有问题，虽然那个房子很小，但是呢就一个很大的地方可以聚会，那我们都觉得很好。所以我们刚搬进去呢，头一天晚上1点还有2点，突然间一咚咣哦，就是垃圾车那个垃圾箱，那种很大的那种档，就在我们后面的很大的，就在我们的窗户旁边。然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而且是2点钟或3点钟，咚了。然后呢，刚去的时候，女儿又发烧怎么样？就而且我们就没有 insurance， 反正就哇很。就是你知道就啊一下子这个环境也不熟悉啊，然后很多事情哦，我那时候就心情有一点复杂。我还记得那时候是青年姊妹来看我，她是一个护士，所以就看看小孩子是不是真的很严重需要去看医生。但是我很记得那个时候主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的主呢，一方面他虽然是有恩典的主，但是呢对于爱他追求他的人，他也是一个商人，他呢他是照着我们可以付出多少的代价，他呢就卖多少货给我们，当你呢付出多少，他就愿意给我们多少。我忽然间那时候想起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啊真好，我为了主我摆上了这么多，所以这次的追求一定会很有收获。哎呀，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主给我的信心，所以我们就度过了一开头那奇怪，就是头两天就晚上都睡不着，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听过那个嘤嘤嘤嘣的，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就睡着了，就完全就听不到了。那在这个10个月追求当中，我自己呢很这个讲信息啊什么几乎都不太记得，但是有一个message 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也是帮助我过教会生活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读旧约， 他那时候在讲金灯台跟那个那个灯芯，然后呢他说那个灯芯每天是要那个烧焦的，那个灯芯是要剪的，然后金灯台是要捶打的。然后朱弟兄就问我们说，请问修剪与捶打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说啊，有什么不同？就是好像都是经过某一种的打击。然后呢他是说，这个修剪呢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捶打呢是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因为你想想看，那个灯芯呢每天烧焦了，你自己也知道是焦的，你都觉得应该要把它剪掉的，所以你觉得被修剪是很理所当然的。然后那个金筋呢，如果你是一个金筋的话，你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被啪啪啪啪啪打成各种，你一块很好的筋还是很有价值的呀，为什么要经过各式各样的捶打，要打成杯、打成球、打成花这样子，为什么要经过这个？那这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那我就很记得那个弟兄说，这个修剪呢是我们自己都觉得应该受的对付，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地方主来修剪我们，我们都觉得是很合理、很自然、很应该的，我们自己都乐意被修剪。但是呢在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你要成为一个照耀的金灯台，你必须经过捶打。捶打呢就是你里面那种属神的成分还要经过捶打，其实属神的已经够好了，为什么还要经过捶打呢？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弟兄，那是一个全职间的弟兄，他就上来做一个他自己的见证，就是在我们现在在盖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会所的时候，那时候呢都是弟兄姊妹奉献金钱，然后呢大家下班以后来盖这个会所的。然后呢那个弟兄呢他就也是这样下班以后呢就很辛苦的这样子来盖会所，然后有个弟兄就吩咐另外一个弟兄要把那个水泥车要洗干净。若我上面的那个弟兄就没有洗那个水泥车，那水泥如果干掉的话没有洗马上洗就会很难洗，就很硬这样子。就那个干掉的水泥车就在那里，然后这位弟兄不是 responsible for that， 那个弟兄就在那里。就那位工头弟兄他因为要照顾这么多那个子弟兵哈，其实他那个心情不是很好，所以他常常都很凶。他就看到这位弟兄正好在那个水泥车旁边，他就说，我很早就告诉你一定要马上把它洗干净，你为什么没有洗？然后就把他臭骂他说，你现在立刻去洗它。哦，那弟兄就很 shock， 说这也不是我弄的，第一不是我弄的，第二不是我管的，第三为什么要我挨骂？然后呢他还是不说话，他就去洗，他呢就很辛苦的把那个干掉的洗完以后，他说他就跑去 Tim Miller 家的地下室，就跑去那边哭。他说跟主说，主啊，我把我的钱也奉献给你，然后我把我的时间也奉献给你，我是为了建造会所，然后呢摆出这么多来，我为什么还要受到这种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他还是继续来继续那个。然后过了，听说过了好几年之后，那位弟兄呢在一个特会中遇见他了。他说突然间看着这位弟兄说，嗯，之前那个水泥车不是你弄脏的哈。这位弟兄说对。然后呢那位弟兄呢骂了也没有说对不起，他就说嗯，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呢我就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在教会生活中就你就会遇见很多所谓这种很不合理的事情，你觉得真的很生气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身上？这呢你就要知道，这就是主在捶打你身上属金的这个部分。而且你的如果属神的部分不够多的话，你就受不了，你就宁可走掉。但是呢当你愿意忍受所谓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你身上有一种的彰显主的荣耀。所以呢常常在教会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你用自己的那个逻辑去想，你会觉得很不合理的，或者是事实上你会觉得你被错待。我每次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故事，想到那个弟兄被挨骂的事情，他的那个脸，他的那个故事，他的表情一直都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也帮助我在很多的过程当中呢就过了一个关又一个关。
那98、99我们追求完，99年我们开始全职，那决定全职也很特别，你知道大部分呢 弟兄们都会找这些，比如说应该要全心的弟兄照顾教会。可是问题是呢，好像叶弟兄呢，你的叶弟兄完全没有来找我教会，然后呢，朱弟兄也不踏题啊，然后呢，我自己里面感觉奇怪了，为什么弟兄们都好像觉得没有来找我？然后后来有一次聚完会，朱弟兄下来了，跑到他前面去，他说：“朱弟兄，你看我前边好不好？”他看着我一眼，好啊，就走了。对呀，有时候我在想说，你们都不要太误会朱弟兄，好像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全心。啊。那我等一下再讲我去雪梨的故事，也是一样很类似。我或者先讲了，我觉得我包括我这次去雪梨，其实也是一样。我还记得在那一次的我们全间的招聚啊，很多弟兄坐在那里，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说关于雪梨那份的主差的那个工作。那么那它是一个州嘛，啊，虽然是少数一些弟兄跟我们来交通，然后我们很盼望呢，我们这一份的工作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朱弟兄来看，我们的确是我们的资源很有限，很有限。我相信为什么弟兄那么盼望有更多的弟兄起来爱主、服侍主，全时间的把自己摆献、摆出来，一定在这里。他看到那么大的需要，但是没有人能够去做，所以他就我都记得，我还印象很深刻，他一个一个问某某弟兄，你觉得你去好不好？我看你去不错。来再看，哎，这个弟兄你去，你觉得怎么样？啊，怎么样？他一个一个问，然后。轮到我的时候，他自动就跑过去。然后呢，他们问完了，没有一个弟兄有回应，然后我就只好说：“朱弟兄，那我呢？”这句话就决定了我现在要去澳洲。不过我愿意，我这么来说，其实最宝贵的，最宝贵，我觉得真的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最宝贵的是主给我们的感动感。真的是不在于人的教导、人的鼓励啊！我觉得说这次训练的时候，弟兄讲那个加拉太书开始的开头，它不是由于人，对不对？不是因着人嘛？啊，虽然的确我们需要很多前面的弟兄成为我们的帮助，或者最起码一个榜样在那里，可是谁给我们感动啊？谁带领我们？谁负我们这一生的责任？只有主。
Amen。
啊。我相信朱弟兄在这里，他也会阿们。我不是因为朱弟兄而全职，我相信他也不是在寻求一批的人，是因为他而全职的。
Amen。
啊，我盼望他得着一群爱主的弟兄，啊，是因为主他的带领，啊，他的感动，啊，他的成全，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摆出来的。
Amen。
啊，那九九年我就开始来学习全职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是用那个角度来聚会啊。那个时候一开始啊，怎么讲呢？我觉得说我在这个六年在克里班，我就感受到这个很东西，就是我觉得说弟兄姊妹很支持我啊，弟兄姊妹很爱我啊。我不知道哈，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常跟翟弟兄我们去乌斯特。啊，然后我还记得常常基本就跟那个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啊，就常常有机会在跟咱用多聊一点。然后我还记得他跟我说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啊，他说呢，我盼望就是咱用盼望每一位经过克里馆的全天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很好的成全。
Amen。
那我不知道，你知道，作为一个全天弟兄，说实话。就用常常讲，我们真正能够成为有用之前，就大家很难，所以你们就会比较受苦一点。你们现在是在澳门的手下，任他宰割。但是呢，我说一句诚实话，我也是宰割过很多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哈，包括文明哈，现在也来到这边来回味一下。啊。我们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哪晓得什么叫做服侍主？啊，我们只知道我们有一个苦的热心，我们呢读了圣经，我们有一种的感动，我们就想要供应给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应该弟兄姊妹应该这样的来成全，啊，我们觉得就这样的来成全吧。啊，你们喜欢吃肉的，喜欢吃菜的，那我不管，我这是我供应的这个大锅饭。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丰富嘛，然后一直到慢慢的学习了，哎，看到弟兄有些爱主了，有些退后了，你 才知道说，哦，原来服侍是很有讲究的。啊，就像我相信你们如果在座有当父母的，你就知道，啊，当第一个儿女，我们有第一个小孩的时候，那真的紧张啊。啊，那时候我还记得半夜12点钟，跑去急诊室，护士看着我们，哈哈哈，你是第一个小孩对不对？你也100度了嘛，我说哇，都100度怎么办啊？急诊嘛。然后呢，老二就知道了，100度没有关系，太热了。那其实这全在教会服侍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在常常来讲这些？你看一个弟兄，全年弟兄或姊妹，我们的学习是经过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的，需要经过许多的学习的。然后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不是单独的，是在哪里呢？在教会生活。好，我们跟神学为什么哪里不一样呢？我们是很实际的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没有学过任何所谓死的知识，我们是很鲜活的就活在弟兄姊妹的当中，然后就来学习我们怎么帮助一位一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来信主，怎么来爱主啊。所以呢，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呢，我觉得我在克利夫兰，我觉得最宝贝的就是有一群的弟兄非常非常的支持我，啊，可以忍受我的错误啊，可以忍受我的一些的不足不够啊。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常常分享，碰到我跟另外一位弟兄配搭啊，然后呢，我就是5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有时候一讲都是1个小时了哈，我讲不完啊。那5分钟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好好的操练你啊，10分钟好好的操练你啊，其他都没有，也不会什么起承转合啊，也不会呢有什么的见证，也不会来讲一句的讲的故事，他就好好的操练啊，完了啊，交给另外一位的弟兄。啊，好了，最近的把弟兄姊妹呢先温暖一下啊，好好的能够让大家带到进入到那个真理的里面。可是对我来讲，那段时间很宝贵，我从5分钟开始来学习，10分钟，然后15分钟，慢慢的来累积自己啊，知道如何在神的面前有一种寻求，有一种的追求啊，还能够更多的有实际的生命去供应自己。
对
啊，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看有高也有低。有时候呢，我会看到一群的弟兄姊妹，那时候的确在特别班，我们全年追求的弟兄姊妹有一阵子是蛮多的，但是呢，之后呢就慢慢的减少，啊，然后呢很多呢都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是整个呢都到多伦多去了，我们就想，剩下我们有4个，一开始就剩下4个弟兄，啊，那4个弟兄我们就彼此望一望，开始绑在一起吧，服侍吧。啊，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哎，玉林弟兄，我们好好的干，啊，结果呢，下个礼拜之后他就看不见人了，啊，那其实啊，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高高低低，起伏很大，但是呢，我觉得说我就是很简单的把我自己摆出来，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尤其我再回过头来，那时候我们的追求，像那个文字，你们现在如果参加过训练的时候，我说徐志雄信息完不是要打字吗？啊，打完字之后，大家会做稿吗？然后就复习稿就出来了。哇，现在流那个什么叫什么？
流水线。
哎，流水线，那很顺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连听操大概1点钟才会出来，半夜1点钟出来。然后呢，我就是负责做一改的，我要从1点钟改到大概5、6点钟。谁做过文字啊？我是读工的，结果要我改稿，对不对？那我就慢慢的改嘛。慢工出细活，然后5点钟、6点钟，那时候红树的弟兄就跟我打早安，他来做这个定稿，那我就回去睡个觉。那睡完觉之后呢，9点钟聚会再回来，我们那时候就这样的把事情摆上。那有没有怨言呢？没有任何怨言。我觉得说这是很宝贵，哇，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可以这样的来追求。我不知道现在弟兄姊妹你们还没有这种的，还有这次来结会，什么80后、90后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可以牺牲很多的东西来得着啊，我盼望呢你们有这样子的心愿啊。当然呢，你们大概今天不需要吃那么多的苦，最起码你们打字的速度比我们快多了，我们那就是都是一个字头的，那输入法也都是不小的，什么输入法。但是不论怎么样，我盼望大家奉献的心智在这里 好，这个是成为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最大的祝福。那2004年我从这个克利夫兰就搬到，你们这段时间应该不错了啊，我们就搬到这个加拿大去了。
我那时候跟主祷告说，主啊，我觉得参加追求之后就好像生命没有什么长进，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怎么样可以生命长进呢？然后主就跟我说，你再生一个孩子。那时候我的老二呢就已经念幼稚园了，我就好不容易才把他们都丢出去，我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孩子呢？所以我就挣扎，我自己挣扎了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就想说我还是愿意生命有点长进，所以呢我就又生了老三。我在怀老三的时候呢，主就跟我讲两件事情。他说呢，你生他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点危险，然后呢你会为他担心一辈子。然后我就想，哇，我生他会有危险，我老二呢是一个钟头之内就三个不许就出来的，生他怎么会有危险呢？我就想不出来。还有呢，我会为他担心一辈子，是怎样，他是不是会变那个很坏的小孩啊，到处打人啊，所以我以后就要到处跟人家赔不是，所以我就开始想象，但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后来呢后来去检查，我就因为我有前置胎盘，所以我到最后的三个月我就必须要卧床，我完全不能动。医生说你只能够起来吃饭跟看医生，其他时间你都要躺着。然后到生的时候呢，我就是紧急大出血，然后就去勒骨5分钟，然后立刻进了开刀房。那么快进去，还是那个医生还是说我的血红素降得太低，我必须要输血，就是情形的确是蛮危急的。然后呢生出来之后过了他到在这边三岁的时候，他一直都还不说话，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小孩子有点奇怪，我们就带他去看那个小儿科，小儿科就送他去 Lakewood 的那个 speech 那个 pathologist 去看。那他又去送到另外一个是那种给很重症的小孩子，要教他 speech therapy 的。哇，他才因着这样的过程，他才一个字一个字的，他会的第一个字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是 bubble。因为呢那个 speech therapy 他就吹 bubble，他说好高兴好高兴，然后他就说 bubble， 他说一个 bubble 他就吹一个 bubble 给他，所以他说的第一个字是 bubble， 然后他就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学会了。然后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决定要去加拿大服事，其实里面也有一点点的挣扎，觉得说还是这样子不知道去那边好不好。但是呢听说加拿大不是人家都说那个是一个福利国家嘛，应该是福利很好的嘛，所以我们就怀着简单的信心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发现福利很好，然后因为大家都有福利呢，所以我们就被排在最后面，所以呢就一直在等待那个 speech therapy。 我们从他大概不到4岁在那边一直等到他小学1年级还没有等到，就这样他先去，他去那边那个他们说你 too late，那个他们早就很严，那个早就排队了，你排不上了。然后他就只给爸爸妈妈几个 workshop 就没了，然后再转到另外一个，他又检查一番说你呢不够严重，你不能来我们这边，又转去第三个地方。然后第三个地方呢他就说我们呢现在没有办法给你 therapy，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你看看几个医生，其中一个就是小儿心理医生。那很多人就问我们说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样，我其实也说不出来，就是总觉得他有一点特别。所以那个小儿心理医生呢他看了他2次，然后呢做了很多的父母啊学校啊做了很多的 test， 后来他就跟我们说这个小孩子是有自闭症。哇，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这样那天听到这个那叫什么 verdict 啊，回来这样子大哭了一场。哇，心都碎了，就想说主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因为极度沮丧就抓着玉林去下冰。但是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学习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就是在凡事上赞美主，在因为主永远是主，不管我们的情况好不好，他永远是主，他永远可以得着我们的赞美。我在很沮丧的时候每次就放很大声的赞美诗歌，然后就在车子里面就高声的赞美主，就 我就说为着我的孩子赞美主，为着他这样特别我赞美主，为着我经过这样的过程我赞美主。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们又打电话来说，哎 ，sorry， 我没有办法那个给你 therapy 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很沮丧，我就坐在餐桌上，然后电话一挂，我就啊就在餐桌上大哭起来，把我两个小孩都吓坏，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在他们眼前哭过的。但是呢，就因为他说 ，however， 你可以去看那个心理医生。我还记得我在那个极度沮丧的时候，然后经过这个转折，我看到那个心理医生，我觉得就是主救了这个孩子。因为如果他在美国一直很顺利的话，我就始终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就会 go through 一般的过程，就不能够真正找到他真正的原因。那因着我们到处碰壁，然后好不容易才看到那个医生，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这样。那个医生说，因为他那个 John 他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很 nice 的 boy， 所以他一般的小孩呢，比如说他 frustrated， 他会去打人啊，撞墙啊，打别的小孩，你就很明显知道这个小孩是有问题的。可是呢，我们家小孩呢性情很温和，他不高兴他只会哭，然后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心肠很软啊，他只会哭而已，我们就不觉得他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后来那个医生就说他是那种很极为容易被 miss 的 case， 因为呢他就是因为他的脾气太好了，所以呢他不会有那种很极端的行为出现，所以就会不知道他竟然是这样。那我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姊妹呢，他就给我一个网站，告诉我说这样的小孩不能够喝牛奶，然后呢我就不让他喝牛奶。他呢三天之后呢，突然间呢就换了一个小孩了。他以前叫他呢他就听不到，他就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但是呢自从不喝牛奶之后呢，他突然就醒过来了，然后就开始去找姐姐玩，哇，就开始有各样的反应。哇，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大改变呢？那我就跟很多有同样这样子的小孩的妈妈说，哎，不要喝牛奶，不喝牛奶很有用啊。结果呢没有一个有用的，只有对我们家小孩有用。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回过头来就觉得说，很多事情我们会遇到，比如说别人会有特别的孩子，我们不是说全世界的小孩就会特别聪明啊，都每个都跟朱棣熊一样去 Harvard Princeton， 也是会有像我们这样会生出很特别的小孩。但是呢，我觉得说真的是在每件事上，你就可以看见主的手怎么样，很特别的一步一步，你似乎看见。你是遇到挫折，你是遇到困难，可是你都看见在背后主有一个很特别的手在那里。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我这个最近这样一直漂泊的事情的时候，我主就跟我说，就是提醒我这件事情，叫说耶和华遇见他在，他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都很知道说神保护我们像眼中的瞳人，可是他下面说的是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小老鹰啊，他们都在窝里面就很舒服嘛，但是他妈妈就会这样扇，然后把那个小鹰就没有办法，就会从窝里面一定要出来，因为他待不住了，他出来就觉得要摔死了，然后他妈妈就下面接住他，让他扇两下，然后接住他，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子学会飞的。那主呢同样要这样子来对待我们，他一方面保护我们如眼中的瞳人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他会搅动我们的窝巢。你好像在一个地方待得很好啊，他就会搅动你的窝巢，然后让你搬去头上头，要搅动你的窝巢，搬来克里粉觉得要马上去悉尼啊，你又在这边又待了一年，又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像觉得啊困在空中悬崖之中。但是呢神始终呢就是在这样子好像在搅动你的时候呢，它事实上呢是让你的翅膀变得更坚硬，然后呢让你可以飞得更远更广。
然后我们就是2004年那时候从克利夫兰搬到加拿大去，我们先到一个城市叫米斯沙达，那也是很特别，因为那时候呢很多弟兄们都跟我们讲说你们家大概不会动， 那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儿子的问题，所以朱弟兄也很尊重我们啊，不愿意，因为我们小孩子的，尤其是小孩子需要照顾啊，所以不太愿意调动我们。但是之前有这样子的想要，希望我到加拿大去那边有点加强，但是因为我们小孩子的缘故，就希望我们就留下来了。但是呢，这一次很特别的聚会里面，也是全间的聚集，那我就很客气的跟这些全在加拿大的全间的弟兄们，那时候就几个哈，曾志成，然后叶仁权、金一赞，然后呢就问大家，哎，你们在那边多伦多你是大概的情形怎么样？然后呢讲完了之后，一赞就很有感动的去跟朱弟兄讲，哦，玉林弟兄对加拿大很有负担。我觉得也很有趣啊，还有主就这么的安排啊。之后呢我们就离开了这个
克利夫兰，
然后到加拿大去啊。我觉得真的是啊，我们事后来回想看这些事情，让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的特别，都那么的有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认为有这种的能力来看你发生在你周遭的每一件事情，叫做有主？
嗯、
啊，我希望是大家能够学习的哈、然后我们到加拿大去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我还记得我们过那个 Peace Bridge 的时候，我两个女儿就开始大哭，然后他们就哭什么呢？他说 We are immigrant now， 我们现在也是移民了，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都在这里长大的嘛，就是那个小他们朋友什么的都在这里。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晚上，我们抓着他一起来祷告。我就说，有爸爸妈妈的地方就是家，不是那个房子是我们的家，是爸爸妈妈跟你们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家，就是之前那个老师母跟徐家所讲的，我们会去换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能够给我们儿女的，的确就是我们父母的爱，然后呢，在那里就开始服侍，那很感谢主啊，在米斯萨嘎服侍还蛮有果效的，蛮有主的祝福的。然后之后呢就到多伦多去啊，那到多伦多去的时候呢，大概呢主就是浇浇我冷水啊，你以为你又开始觉得你会服侍了啊，就到一个更艰难的地方去让你再受成全、当然了，弟兄姊妹都很可爱，但是的确教会的光景是蛮为难的，然后在这个几年下来，我就觉得说的确是需要，我个人也是向主来寻求，主我不愿意耗在一个地方，我没有办法来做什么，我盼望呢你的手能够来显明，而不是真的不是想要维持这个东西啊，所以有这样一个门开了，我们就愿意来投入啊。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再说几件的小事情，也就是你知道我们回来就是我们最近来算，你知道这样我们家的小儿子换过几所的小学，他现在要升小学六年级，要去澳洲是他第六个学校啊，所以我常常在想，下次朱弟兄在讲说他以前换过多少学校的时候，我也可以跟朱弟兄讲，我儿子也换过很多学校啊。但是呢，你知道我真的是觉得说，每一次的换学校真的是都有主的手在那里，包括这一次，你知道在加拿大，我们最后真的是进入到那个他们的系统的里面了。也是他们那边也有特殊教育的老师的班会特别来照顾他，但他们的方式就是说，他不会 push 那个小孩子，你程度在哪里他就教到哪里。结果一回来美国，去年一回来，哇，老师第一堂的数学课要教他除法，结果问题是他连99乘法表都还没有背，所以你就知道他多艰难。但是很感谢主，一年下来他现在99乘法可以背了虽然是已经要升六年级了，但是你知道我就在想说，如果继续留在加拿大，他现在呢他还继续留在小学二年级的程度，好像呢经过这个转换，反而呢不许他，而且我们也的确看见他说他可以做得到，他可以做得到啊，这个叫我们父母也觉得都蛮宽心的。当然还是做得不好，但是呢他是可以做的啊。我觉得说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算吧，应该这样是最儿女，而且是我相信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最关心的的确是儿女啊，但是呢谁能够给我们儿女最好的，我觉得 主可以给我们儿女最好的。
Amen。
啊，那我再说一个小故事，是我老大 Esther 的故事。他是一个很念家的人，还希望待在家里的人啊，所以他，我们那时候在加拿大，他申请大学的时候，所有其他的地方我们说申请美国，你是美国公民，你应该申请美国，他也不申请啊。加拿大，我说加拿大有其他几个地方那个学校还不错，你也应该要申请一下，他也不申请。他说我希望能够住在家里啊，他说他只申请多伦多的大学啊，几所的大学，三所而已，好像三所而已啊。结果呢，他就申请到了，在一个地方啊，在到 Ryerson， 在那个大学里面去。结果呢，申请到了，拿到了，就忽然发现说我们要走了。所以他的朋友都很有趣，他说：“哎呀，你上了大学，你会不会 move out from your family？” 他就跟他说 ：“No, my family will move out from me。”但是呢，今年呢，我们想我们这边待了一年了，单给你，他后来也回来了。这个转学回来到 Ohio 这边来，因为他会到 OSU 读。然后呢，结果呢，他转学确定了之后，我们也拿到签证了。但是呢，那次我们上礼拜我们回加拿大去，我们到米斯萨格的时候，因为那个弟兄就请我们家的两个女儿也一定要分享。然后我老大就站起来就分享说，他从小到大，反正爸爸妈妈是全天服侍主的，所以我们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他这一次他真的有感觉主带领他到 OSU 去。嗯，这句话我就觉得非常的值得。
Amen。
在他的年纪里面，他的灵里面，他知道什么是主的带领。
Amen。
那比爸爸妈妈给他的安排，我觉得那是要好的太多了。
Amen。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所能够信靠的，就是在主的手中。
Amen。
Amen。
就是想到我那时候自己算到说将要念到第六个小学，我自己都也吃了一惊，想说哇，他怎么会念这么多学校。可是呢，应该理论上像他那样的小孩是不喜欢动的，可是我就发现说虽然我们是这样的动，但是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开心的小孩。然后呢，到哪里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记得他，很多人都很想要跟他一起玩。我就觉得说主真的是在他身上做很特别的事情。那我因为这样子，我也认识一些其他的也有姊妹，她也是有同样有这样子情况的小孩子。最近才跟一个姊妹，她现在在多伦多，她说到她的孩子的情形，她为了孩子的缘故呢，从国内搬到多伦多去，为了有比较好的照顾。结果她的孩子到现在已经七八岁了，状况呢就每况不能说每况愈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进展。然后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容易 control， 那他的体力也很有限，所以他就陷入非常沮丧的状况当中。然后我跟他交通之后，他就说他到一种，就是他就几乎都失去了信心，他觉得说为什么神都没有救他呢。那我自己也在想说神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为什么就是说跟这位姊妹比起来，为什么就说好像她的孩子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而这样却可以这样子。我自己觉得说几乎她已经跟很多的其他的孩子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差距。那我自己在反复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说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主摆在第一位。就好像一件衣服，你如果拿着它的领子的话，这件衣服就会很顺。你呢，如果拿着它的袖子啦，拿着它的下摆啦，那衣服就会这样子乱七八糟这样挂在那边。同样的，你在你的一生、你的生活当中，你如果把主是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不管什么东西，我都不牺牲主的权益。即使是有这么特别的小孩，即使他有很特别的需要，我还是把主摆在第一位。你其他的很多事情呢，你就会就觉得很顺，你的人生的那个所有的 priority 都会到一定的位置上。可是呢，你如果把孩子摆在第一位，你如果把你的追求摆在第，就是世界上的追求，你的工作啦、金钱的追求啦，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你的生活就不对了，就整个就挂在那边了。所以我自己是这样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特别的需要，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其他的 challenge，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是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非常非常把握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主一定是在我的人生的 priority 当中是第一位。不管什么发生什么样事情，我绝对不牺牲主，不牺牲他主可以透过我在弟兄姊妹身上这样子的权益。我觉得说当你把主摆第一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很自然，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学校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什么都会很顺当。但是呢，你一把什么东西呢摆在主之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呢就磕磕搭搭的，就是不太对劲。
补一下那个，我觉得有时候主很幽默，幽默在哪里呢？像他医生的诊断叫做自闭症，我不知道你们对自闭症的那个印象是什么。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经历是呢，将是最有人缘的，我们全家是他是最有人缘的。他不论到哪里去呢，我还记得说，我们第一年去加拿大，他们是三个小孩，就唯一那一年，他们三个小孩在同一个学校。结果呢，你看我们家老大老二人都不错嘛，哈、啊。结果他遇到他们呢，You are John's sister。他不是称呼他们的名字，说哦 ，You are John's sister。然后呢，到哪里去呢？一大堆，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回到多伦多去，呀，第一个就先问，哎，席家怎么样？然后你们家酱怎么样？然后呢，小孩子就跑过来，酱怎么没有回来？我就发现说，哇，他的人缘比我们更好一点。好，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主哈，当我们来愿意来信靠主的时候，有时候主啊给我们看见的那个这种人生的这种的图画，其实是很美妙。嗯。啊，虽然呢，我们都是要做一个父母，我们不希望我们小孩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很希望他很健健康康的能够成长起来。但是我觉得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是发现说，主你是值得我们信靠的。
Amen。啊，
然后当然呢，刚刚席家也讲了。我不知道我们前面还有多少个挑战，不论是教会的服事或者我们的家庭，我相信都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说一路过来，真是能够来认识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Amen。
这个最近我就在读这一处的经节，他说神是以他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Amen。
然后他的路径呢，都低下之油。
Amen。
我特别很摸着后面这一句话，什么叫做低下之油？自由从哪里来的？自由我的领会，自由从我的奉献出来的，从我的祭物当中出来的，当然了，一般你去找解经的书都讲说，那个自由是讲到神丰富的供应，但是我就常常说，主丰富的供应从哪里来？从你的奉献来。当你愿意把你自己摆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神你的供应是这么的丰富。
Amen。
我相信这个是这十几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当然我相信还会继续做下去。但是不单单是在我们身上所做，也会在你们每一位弟兄身上来做制作。
Amen。
我相信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也同样也会在你们身上供应丰富的恩典。
Amen。
所以神祝福你们。
Amen。
我真的是愿意说，克里夫兰教会是我所爱的。Amen。在这里真的是我六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在这里待过，大概是我服侍的一半的时间在这里。看到一位一位弟兄姊妹来爱主、信主，然后奉献，都叫我觉得我自己很受激励。
Amen。
好像觉得是真是你们是我的家里的弟兄姊妹一样。
Amen。
盼望呢，在这里呢，继续有一种喜乐的灵，一起来成长。
Amen。
一起的来爱主。
Amen。
Amen。
Amen。希望弟兄姊妹突然间想到我们的时候。
听他知道都毫无要紧，是不是？玉莲，你能告诉我们这个在那边待一年哈？我们这个常常有你那个若隐若现啊，看得见也都是看不见同在，对不对？这一年里面，你们在整个过程中，你们那个心境上的享受是什么？
煎熬。
怎么熬过来的？
感谢主啊，
因为等候是很不容易的，
明白？
怎么熬过来的？
应该是想到以撒就想到咖啡。弟兄比问题更重要。不容易，我整个说一句话，不容易。当你说主，我愿意为着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是我们很煎熬的是说，为什么主一直要我们在这边等啊？这个我跟喜佳，我们这几次的跟弟兄姊妹见证也是一样，我们是去年
7月26号
回来，然后就跟弟兄姊妹讲了，我们两个月之后就会过去。然后呢，发现说哦，要很多的东西，他们那边的教会没有预备，说吧，好吧，那我们大概9月份的时候不行，大概11月份的时候会过去。然后10月份他们那边都做好了，我把我这边的递出去了，就表示说大家到12月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过去。那12月的时候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回加拿大参加那一周的训练，哇，多伦多还有米斯塔格弟兄姊妹看到我都好感动，哎呀，玉林，你怎么从这么远的地方回来看我？然后说了我都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然后就说对不起弟兄，我们还没走。啊，但是你要知道那种心情很难受的，你要知道，你如果说去，那当然就去了嘛，那不去也就不去了嘛，那悬在那一边，那真的是最难受的一种过程。啊，那12月份，然后那1月份的时候是收到通知要去体检，那想感谢赞美主，那应该是2月份、3月份就可以走了。结果发现呢，有一个这个证件，一个那个他们的那个被逛的 check 的东西啊，寄错了，我们申请的时候错了，啊，结果呢还得再等2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呢，真的是叫做心都凉了，啊，那是什么雅各是不是
心里就冰凉了？
啊，所以呢，等真正的那时候签证通知说啊，你可以拿到的时候呢，其实说实话也不是太多的感觉，啊，因为你再有什么样的激情，一年之后火都灭了。啊，但是呢，我感觉好像实际上我们有一阵子我们在交通，我就说神，你把我们留在这一年，到底让我们学的是什么功课？如果我们一年前我们去，我相信呢，我们会立刻的呢埋进去了啊，大干一番。啊，但是呢，我觉得说这一年下来，好像让我们完全的，我很喜欢啊，冯平今天不在，我很喜欢他们写文章的一句话，就是说让你这个人先沉淀沉淀。那我是觉得说，我感觉我再去，当然我是需要把我自己完全的摆进去，这是没有问题，也是我应该要继续不断的学习的啊。但是有个东西我有感觉说，不是凭着我自己的血气啊，不是凭着我自己的热心啊，主啊，是很简单的，我是在你的手中啊，求你来拨开，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啊。我觉得说这一年的下来，好像真的是把我磨的啊，这个所以那些的锐角都不见了，那种的啊，就要开始要苦干的那个东西都不见了。但是呢，真的是盼望说我们的去能够带给那边的教会，带给那边的弟兄姊妹的祝福。
Amen。
就是，我是觉得说比较简单一点。当然呢，心里面还有很多很沉重的感觉。我曾经有一次的跟朱弟兄交通，我就说，哎呀，有时候我自己在回想，会不会是因为在加拿大服侍的太辛苦了？啊，但是太艰难了，所以想逃，啊，所以就说，哎呀，大概我那时候的虽然是有感动了，也的确是主的感动，但是一直在心里面会疙瘩嘛，有一个一直不断的去想，就说，哎呀，那是会我自己是因为想逃出多伦多，啊，但是呢，最近就看着我，他说你去澳洲好不到哪里去。然后他跟我讲，他跟我讲了他那个时代的啊，那时候的李弟兄打发很多的同工到南洋去，没有一个好结局的，啊，不断的在帮我打预防针。那当然，他有时候也跟我讲啊，就说你去那边要好好的服侍啊，那好好的很多地方要好好看一看。但是又有时候就跟我讲说，哎呀，服侍不下去就回来吧。啊，但是我也知道老弟兄的心情。啊，他真的是很关心我们每一位全世界的服侍的弟兄们，啊，不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去是甘是苦，啊，昨天晚上我们跟以前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也不知道是甘是苦，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的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这一年我们还在想说到底学到了些什么，啊，我当然我自己感觉上有很多被暴露的地方，啊， 我自己过教会生活，包括我的服事是这样，我常常会回想主，我的缺在哪里？你知道，指别人的缺容易，你能够明白你自己的缺在哪里，其实不容易。我就发现说，其实我蛮被动的，这是我一直想要突破的。啊，所以有时候我蛮羡慕，就是像叶弟兄，哇，很积极的，我就很需要叶弟兄的配搭。啊，那我很缺那些的东西，很积极进取的东西。但是呢，好像主又量给我另外一种的东西，我也在这个东西来学习。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我十二月份我最下沉的时候，主弟兄那时候回来住在那里，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你在这里一个礼拜就做一个礼拜的事情，你在这边一个月就做一个月的事情。突然我整个都开了，我一直在想，反正我们在这边待不久啊，所以呢大概也没办法做什么，所以呢结果结论，我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但是我就奇怪了，像朱弟兄这样子的弟兄，我像在座很多的弟兄也是一样，都很积极的，就是说呢，我做一天我就做一天的事情，我一天的服事，我就盼望把一天的这些的生命供应给弟兄。你让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住一年，我最佩服的就是每一次看到朱弟兄回来，要说实话了，我们跟朱弟兄相处的时间很少。你不要以为我们全贤的弟兄跟朱弟兄相处时间很多啊，很少。你看我辛辛苦苦的从新西那里搬到克利夫兰来了，想说可以跟这位老弟兄前面的弟兄好好学习了，结果他那个时候负担是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啊，所以那边哇，那边训练啊，很多的时间他摆在那里。那个我们有一本书嘛，《生之旅》，就在那个时候，他是每一次到加拿大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他所预备出来的。结果呢，当我到加拿大去的时候，他是呢开始呢天天呢往大陆跑。所以呢，事实上呢，我跟朱弟兄讲话的时间呢，没有我这一年多，往年啊加起来没有我这一年多。这一年很感谢主，他每次回来就会抓着我一起去吃早餐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啊，就很近距离的来看了，不是只听他讲到。你知道我他们在想，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负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体力来为着弟兄姊妹？
妹妹。
啊，他年纪大了，但是呢，你知道他回来，比如说一周的时间，说实话，我常常在想，我一定给自己安排一周有一天要休息一下吧，啊，然后呢，有一个一天应该陪一下他最喜欢的孙女嘛，对不对？他不是常讲到的时候都把孙女挂在口里面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回来做一周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去看他的孙女，这个是我很难想象的。然后呢，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跟弟兄交通，要跟弟兄做功课。然后我就觉得说，主啊，我真是缺这些东西，在我的身上我很缺，我很容易 relax， 所以跟我在一起的人也很容易 relax。 这是我的好处，但是我最大的缺点，就不容易进取。当然了，你们如果跟进取的弟兄们，你会进步很大。但是当然了，大家也不太好受，所以你们自己在主面前来衡量。但是呢，我说呢，在主面前有安息是需要的，在主面前有积极的进取也更是需要的。
对。
然后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学得秘诀，学得秘诀啊！这简单的，这是我今年对他现在想到的一些的功课。你呢？
我在就是等的那个心情很郁闷的时候，主呢就正好读到雅各书四章那边，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那时候读到这个就觉得，哎呀，主好好笑哦。就在我等的最痛苦的时候，他说， 啊，你想要往悉尼去吗？在那里住一两年，然后好好的为我大干一番吗？其实你是什么呢？你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呢，你只能说，所以后来以后弟兄姊妹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去悉尼？我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去。我就觉得说，真的，我开始觉得说，一开始真的是豪情万丈，觉得啊，我可以为主什么这什么。哎，一无所有，一无所见，真的是把东西都卖了。我们一个好大的家，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呢，只带几个箱过来，觉得说啊，我可以为着主出去做什么。可是主就偏偏就把我们勒在这边，然后呢，动弹不得，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呢，然后就发现说，其实你觉得你可以为主做什么吗？你觉得你好像可以为主大干一番吗？我就说，其实你都在我的怜悯里面。若不是我开门，你哪里也去不了。若不是呢，有我的手与你同在的话，你所做的都是枉然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主这样子硬生生的把我们在这边留了一年之后，我就像弟兄说的，我开始就回过头来看见，说我在这几年当中，我自己身上真的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呢，发现说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主的怜悯。若不是主的怜悯的话，真的真的没有办法走下去，真的没有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甚至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我觉得主真的是很信实的，他是会在每一段每个时间会给我们最合适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我还记得那时候2004年我们搬走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帮我们搬家，啊，我还记得好像以撒还帮我们算了多少人来帮我们搬，啊，他说哇，没有想到那么多人，然后那时候东西蛮多的，我们租了17尺的 truck， 后来发现不够，然后再去加一个 trailer， 啊，所以呢，本来因为想说太长，21尺太长了，开起来不方便，就没有想到加个 trailer 更难开。啊，但是呢，我很感谢主。哎，这次真的经历，我都想到说，弟兄都说，哎呀，你那么多的东西。我说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也是两口箱子嘛，只是现在很气不过的，像航空公司现在还第二口箱子必须要差一点。不论怎么样，我觉得说可以为着主这样子来摆上，我觉得是个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啊，我只是说，真正愿意自己在主的手中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
Amen。
Amen。
主啊，我们赞美你。
Amen。
你是一位信实的主。
Amen。
是一位全能的主。
Amen。
哦，你是一位负责到底的主。
Amen。
主啊，我们何等的赞美你。
Amen。
就是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是觉得何等的稳妥。
Amen。
是那一位值得信托的主。
Amen。
主啊，我们再赞美你。
Amen。
晚上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
Amen。
哦，他们把他们这一生。
Amen。
主啊，所跟随你的，主啊，在你荣耀的神显现里，我们真是得着这个蒙召的呼召，主啊，起来是一个跟随你的人，赞美你，就是他们的以往，主啊，他们所走的每一站，他们所走的每一步，主啊，我们为他们真是献上感谢，晚上我们也众人得着激励，为着他们往前的路，我们在这里一同为他们仰望，为他们祝福，主啊，赞美你，他们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见证，信心再被扩大，信心再被提升，主啊，你的恩典，你的自由，借着他们的奉献，在一路一路的滴下来，主啊，赐给我们的弟兄，真是有一个刚强开拓的灵，有一个积极主动的灵，主啊，让他真是到澳洲去，主啊，借着这样的去，主啊，让我们弟兄更被开阔，更被提升，主啊，让他的人生，主啊，正式再进到一个更大的转换里，让他们的家更蒙祝福，让他们成为那地教会的祝福，主啊，你恩待他们，祝福他们的脚中，教会这样的祷告。
教会的祷告，祝福我们玉林弟兄齐家姊妹这个家，主啊，记得祝福他们，祝福你在澳洲的见证，主啊，求你的同在与他们同行，保守他在那里的行程，在那里的劳苦，主啊，求你复活的大能大力，弟兄姊妹的脚中同在，跟到哪里，主啊，都让人看见你，受你的吸引，起来跟随你。
赞美你，赞美你的说话，赞美你话中的供应，赞美你的呼召，赞美你的差遣，做成你自己要做的工，也确实是你仆人所做的工。主啊，你仆人所手中的工作是求你自己来兼顾。主啊，你自己的话亲自在人里面动工，把这样的恩典供应到澳洲这块土地上，更多的灵魂的里面。主啊，叫基督能成形在圣徒们中间。主啊，叫你的名得着彰显，自己得着荣耀。